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9月13号，公元2001年10月29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内容提要。英国自由西藏运动要求首相布莱尔在与胡锦涛会晤时提出和平解决西藏的问题。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身体非常健康。中国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在要求中国进行民主改革和支持西藏独立的示威者抗议声浪中抵达伦敦访问。人权组织担忧中国人大通过反恐国际公约将会打击和平争取自治的少数民族。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国国家副主席胡锦涛上周六在莫斯科会晤俄罗斯总统普京之后，于昨天抵达英国。胡锦涛同普京星期六的会晤持续了一个半小时，双方讨论了贸易以及外交问题，包括国际反恐怖行动、阿富汗局势以及中俄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中央社报道说，支持西藏的一个英国团体自由西藏运动昨天要求英国首相布莱尔不要因为中共支持国际打击恐怖主义的行动而牺牲了西藏的利益。他并希望前来访问的中共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在西藏问题上展现中共第四代领导人的新风格。自由西藏运动的负责人雷洛兹说，他已致函布莱尔首相，促进他在今天会见胡锦涛时必须促进西藏问题和平解决。他说，虽然这次访问早在9月11号之前便已做了安排，但是预料中共对于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的支持将成为双方的主要议题。尽管如此，自由西藏运动仍然要求布莱尔在与胡锦涛的会晤里提出西藏和平解决的问题。雷洛兹女士说，他的组织要求布莱尔向胡锦涛取得保证，不容假借当前的政治局势来镇压所谓的分离主义分子，并且希望布莱尔能取得中共承诺在没有预备条件下与西藏流亡政府谈判西藏未来的地位。雷洛兹说，虽然胡锦涛80年代后期在西藏促织示威者的记录不佳，他们还是希望他能摒弃过去的强硬做法，与西藏流亡政府进行没有先决条件的谈判，展现中共第四代领导人的新风格。
据孟买路透社消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本月19号在孟买的里拉瓦提医院进行了常规体检，事后体检医生说达赖喇嘛的健康状况特好，我给他做了身体检查及医疗测试，我从未见过像他这么健康和他年龄相当的人。心脏科医师哈麦特库玛在里拉瓦提医院告诉路透社，这名医生说66岁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接受了包括心脏、肺功能测试在内的系统性医疗检查。夏香克卓西大夫说，在经过了一天的体检后，达赖喇嘛在傍晚离开了医院。
中央社消息，中共国家副主席胡锦涛昨天在大陆旅英人士敲锣打鼓的欢迎以及西藏团体和法轮功成员的叫喊声中抵达伦敦，准备进行4天的访问。胡锦涛这次访英虽然在层次上不及中共国家主席江泽民1999年的访问，英国警方仍然严加戒备，不敢轻松。但是由于上次江泽民访英时警方对示威者的高压手段引起不良反应，这次则显得稍见缓和， 包括西藏团体、英国支持西藏的组织，以及一群来自大陆目前住在剑桥的法轮功成员，都可以在胡锦涛抵达伦敦杜切斯特旅馆时，在他耳目所及的范围内，隔着警方设下的拦测摇动标语，高呼口号。西藏团体除了高呼达赖喇嘛的名号，也摇旗呐喊，要求给予西藏自由。法轮功成员则表示，他们不是在抗议，而是希望胡锦涛能为法轮功说些公道话。在胡锦涛随后前往中共驻英国大使馆会见旅英大陆人士时，这些示威者并接着前往继续抗议。英国的自由西藏运动成员昨天表示，他们今天中午和晚上将前往唐宁街和附近的宴会厅继续进行抗议，希望胡锦涛能听到他们的心声。胡锦涛这次访英，除了准备会见英国女王和首相布莱尔等政府官员，也准备会见足如英国石油公司的总裁布兰恩等工商领袖。另据今天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报道，在胡锦涛抵达他下榻的酒店时，他遇到了支持和反对中国的示威者的互相校正式的示威，支持中国的示威者的喧闹的敲鼓声，并没有能够淹没那些要求中国进行民主改革和支持西藏独立的示威者的抗议声浪。这是胡锦涛欧洲之行的第二站，他还将访问法国、西班牙和德国。人权组织担忧，中国人大通过反恐国际公约将会打击和平争取自治的少数民族。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迪基麦道的报道。
BBC 消息，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中国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10月27日批准了国务院提请申议的加入《制止恐怖主义爆炸的国际公约》和《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也就是《上海五国公约》的议案。报道引述人大委员长李鹏的讲话说，人大批准中国加入制止恐怖主义爆炸的国际公约和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符合国际反恐怖主义斗争新形势的需要，有利于中国打击民族分裂分子和国内外敌对势力破坏公共安全和秩序的行为，有利于维护国家的安全和统一。截至1999年底，已有58个国家签署了制止恐怖主义爆炸的国际公约。不过报道说，中国对于制止恐怖主义爆炸的国际公约涉及国际仲裁的第20条第一款，予以保留，不受该款约束。中国人大在批准所有国际公约时，往往都会对有关国际仲裁部分作出修订，拒绝由国际法庭仲裁中国与其他国家就公约条款所出现的国际争议。另外，人大批准了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后，将有助于中国与俄罗斯等中亚五国的联系。人权组织指称，中国利用支持国际反恐的机会，会打击内部和平、争取更大自治的少数民族。
以上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栏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迪基曼德拉为您播送的宋黎明原著的《从平17条协议》。
但是这对他们也是有两难的选择，因为如果他们都非法，那么西藏在历史上就缺少或减少了其独立的重要证据。如果都合法，那么17条协议毫无疑问地意味着这种独立的终结。事实上，17条协议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北京和拉萨相互妥协的结果。 拉萨放弃独立而保持自治，北京允许西藏自治而满足于主权的获得。对于北京而言，建立或者恢复中国在西藏的主权，是解决西藏问题的当务之急。自辛亥革命爆发而西藏脱离中国的控制后，虽然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一再声明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和无主共和，但这主要是纸上谈兵而已。1934年，黄木松以及1940年吴忠信两次使藏，中国在藏影响有所加强，但是1949年驱汉事件使民国政府在西藏的多年惨淡经营一夜间化为泡影。而通过17条协议，北京使拉萨在全世界面前正式承认中国的主权。无论如何是件得意之作，而且鉴于一个新政权建立之后通常所遇到的种种困难，鉴于台湾海峡两岸的高度敌对局势，特别是鉴于朝鲜战争的爆发，尽快以条约的形式了结西藏问题，不但可以避免两线或三线作战的困境，而且可以消除国外势力，例如美国干预西藏的口实。虽然北京当时对于西藏缔约这一行为本身以及在协议中所做的让步很可能并不满意，此之于北京，拉萨更有必要坚定合约。昌都之战后，藏军元气大伤，无法阻止解放军的长驱直入，而且西藏国际上也处于独立无援的状态，印度冷漠，英国超然，尼泊尔沉默，美国举棋不定，联合国对西藏发出的呼吁也置之不理。在这种情况下，拉萨不得不与北京进行和平谈判。17条协议公开之后，达赖喇嘛正在亚东，他可以选择拒绝协议而逃往印度，或者接受协议而返回拉萨。而有关达赖喇嘛何去何从的激烈中的辩论，主和派最后占据了上风。他们论证说，5名西藏谈判代表绝不会以整个民族的利益去换取一杯啤酒，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外国支持西藏。如果达赖喇嘛逃亡外国，也许永远不能返藏，从而无法利用其他地位来帮助藏人。反之，如果接受17条协议，西藏的行政权仍然属于达赖喇嘛。最后，达赖喇嘛返回拉萨，并致函毛泽东，表示乐极接受继承事实。达赖喇嘛事后解释道，他当时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使西藏免遭彻底的破坏。在讨论17条协议时，人们似乎普遍忽视了重要的一点，即它是北京在一国两制方面的最初尝试。对于西藏的现有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这种条文通俗的解释就是，我搞我的新民主主义，你搞你的政教合一制，这和北京在镶红问题上所宣布的我搞我的社会主义，你搞你的资本主义，或井水不犯河水，实在是异曲同工。
以上听到的是由宋黎明原著的《从平17条协议》，欢迎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下面再重过一遍今天的内容提要：英国自由西藏运动要求首相布莱尔在与胡锦涛会晤时提出和平解决西藏的问题。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身体非常健康。中国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在要求中国进行民主改革和支持西藏独立的示威者抗议声浪中抵达伦敦访问。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嘞。